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你在哪里，神晓得你爱他的心，他的慈爱和诚实永远不离开你。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复活福音的终极体现。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6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6节。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同步的来敬拜神，我们将主日程序表放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右上方，您只要点选空中崇拜，就可以进入空中崇拜的网页，找到主日程序表，上头有歌词，跟着我们一块儿唱诗赞美神。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在约翰福音1章1到4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第二堂的主日崇拜。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早上的崇拜。
Thank you.
起来攻读使徒信经，再一次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要用诗歌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唱赞美第六首，赞美全能神。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我们的父啊，我们众人站立在你的座前，我们齐心敬拜你这位全能的神，是你的怜悯使我们能够蒙恩，是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就救恩，并在三天后复活，使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并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如今你更是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被提醒保守，使我们可以藏在你的救恩之乐中。父啊，愿圣灵帮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恩当中常常的被提醒， 真心实意地献上自己，尊你为王，为我们的主。我们如此的颂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用诗歌、用祷告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唱赞美90首。慈爱的天父啊，再次献上我们对你的感恩与感谢。在你救赎的计划中，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们罪，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了我们有永生盼望的确据。如今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每一次仰望主与主同工的过程中，主啊，你更是让我们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实际与我们相交，愿主继续帮助我们不忘记你的恩典，愿意立志委身于基督，回应你的爱。早晨求主使用汉人弟兄的信息， 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深刻的认识主的复活，并在你复活的确据中，我们学习活出福音恩典的实际，让世人看到福音的好处，并使你的名得着荣耀。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2到26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12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在地上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寂寞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张汉仁弟兄，他要传讲的题目是复活，福音的终极体现。我们把时间交给汉仁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张汉仁，我是教会新旧任的传道人。那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呢，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可以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更加明白这段经文，也求你使我们明白的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呢，保罗他处理了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人之中呢，有人说没有复活这件事。这一件事呢，其实会引发很严重的后果，那我等一下会讲解。那为什么在哥林多人中间会流行这种说法呢？从经文之中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受了什么宗教或者是当地的哲学影响，但其实没有复活这一件事在希腊社会中并不少见。以很著名的哲学流派伊比鸠鲁流派为例，大家听到他们的时候通常想到是快乐主义、享乐主义，因为他们主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求快乐，而这个快乐包括肉体上的快乐，还有心灵上的平静。但伊比鸠鲁学派他们之所以会如此主张，是和他们对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有关。他们是原子唯物论者，他们认为人是由很多小颗的原子所构成的。那人死了以后呢？这些原子就灰飞烟灭， 就散到各个地方去，构成不同的东西了。所以人死了之后，没有灵魂，没有复活，也没有永生，也没有审判。那在这样的对人的看法下，发展出享乐主义也是很自然的后果。就像是保罗他在这一段经文的32节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这样的说法在希腊社会并不少见。那其实没有复活这样的说法呢，不只是存留在那个时候而已，这种说法在各个时代都有，特别是在现在的唯物主义非常有影响力的状况下呢，我想很多人都有受到这样的影响，都认为没有复活还有死后的生活这件事。那其实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在那时候我在读哲学研究所的时候，我去到教会，那我去教会大概半年的时候，我经历上帝很多的工作，我心里非常感动，然后想要接受这个基督信仰。所以那时候的教会传爱进信会呢，他们就组织了一个福音队传福音给我。那我听了之后，他们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已经承受了我的罪，承受了罪的后果，所以我的罪已经被他的宝血所涂抹着，所抹去了。那这个问题，我就是很欣然的接受，说我愿意相信。但是当他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迟疑了。他们问我说，耶稣基督第三天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是否相信我在死后会跟耶稣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得着永生，而且这个永生不是 复活的时候才有，是现在就有。那时候我非常犹豫，因为呢，我认为人的血肉之躯不可能有永恒的生命这回事。然后那时候传讲福音给我的弟兄姐妹就鼓励我要用信心接受，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说，第一个，我的理性没那么可靠，就是我判断很多事常常都会出错，而且呢，我虽然没有办法证明真的有复活的存在，但我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复活这一回事。然后再来就是呢，我真的经历到很多上帝的工作，那我没有办法否认那是上帝的作为，我就觉得总是要就是凭着信心来回应，人生总是要做一点冒险。所以我做出了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最美好的冒险，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救主。那当我接受之后，我心中就感到有一股平安还有喜乐，是我从前没有经历过的。那所以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没有复活的说法，其实不只影响哥林多人，也影响到我们现在非常多人。那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要告诉我们复活的重要性。首先我们看到12节到19节，在这段经文中呢，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倘若死人不复活，没有复活这件事的话，福音就不是福音了，福音就会被废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那就代表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就像是17节所说的，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所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仍然死在我们的过犯还有罪恶之中，我们仍然会陷在罪的后果，就是死亡之中。那为什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后果会这么严重？因为就像罗马书6章23节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当我们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会依照他的公义来应报我们的罪，那个后果就是死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犯罪得罪了神，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嘴巴所说的言语，还有我们所做的事上，我们经常得罪神，而且不只是说消极的违反律法而已，也包括没有积极的活出律法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去爱别人。所以呢，我们是陷在罪里面的。那现在罪里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得罪人呢，我们如果得罪了人，我们可能有地方可以跑，我们可能可以跑去其他城市，或者甚至有人可以移民去其他国家，这样子呢，对方就找不到我们，这样我们的罪就不会受到惩罚了。就像是那个 美国的证人保护计划，那些污点证人呢，他们作证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啊，要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帮助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以免他们被他们得罪了黑帮复仇。但是上帝呢，是无可逃避的，上帝是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我们到哪里躲避他的面呢？我们搬到北极去、南极去，或者搬到高山去，上帝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无处可逃。另外就是上帝不会忘记我们的罪，我们得罪了人，人可能会忘记，或者是我们得罪了人，他可能会老化，他可能会老去，可能会死掉，他的家属或亲人朋友也会老去，也会死掉。但是得罪了上帝，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神，上帝一直都在，而且上帝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得罪了上帝，第一个无法躲避上帝，第二个上帝不会忘记，然后最后我们只能依照我们的罪接受上帝的审判，真的是非常可怕。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呀，真的是非常可怕。那这样子我们人不就完全没有希望吗？但上帝他没有放弃人类，亚当堕落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信的人，我们的罪就归算到耶稣基督身上，就算为他的罪了。所以耶稣基督因此就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是死。那如果耶稣不复活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就代表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为了我们罪而受死的时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那就代表连圣子上帝本身都被罪所胜过了，连死就像一个网罗一样，把圣子上帝道成肉身的圣子上帝缠住了。圣子上帝耶稣基督就像是掉进罪的无底罪和死的无底深坑一样，掉进去再也爬不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所信的神都被罪和死所胜过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保罗就说呢，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基督没有复活，那就代表我们信不信上帝，我们是不是奉上帝，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完全都没有意义了，改变不了我们永恒的结局，我们永恒的结局就是死。那就像是我们坐在一艘小船上，那艘小船的引擎坏掉了，我们那个完全烧毁爆炸，怎么修都修不好，然后我们只能顺着水流随波逐流。这个小河流前方呢，很不巧的是一个非常陡峭的瀑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掉入那个瀑布之中，一定会死，粉身碎骨，但我们却做不了什么事，因为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掉进瀑布的事实，这样非常绝望。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的信仰就是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益处，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任何帮助。所以现在主日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应该立刻解散，就是大家回家吧，就是去睡觉啊，去吃东西啊，出去玩啊，然后我们也不用读经祷告了，反正有没有认识上帝都没关系，反正都是灭亡。那所以呢，保罗在这一段十二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没有复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没有复活会使得福音不是福音，会使得福音被废去。在有很多东西啊是可以删减偷工减料的，但是福音不行。有些东西偷工减料以后，那个东西还是可以吃，还是可以用，只是效果比较差而已。就像是超商的三明治，就有一些超商的三明治啊，在外面看起来就是料很多，就它的边边上面铺满了蛋啊、肉松或鲔鱼，可是当你去买来以后，你把它掀开一看，就会发现什么，那个料只有旁边有，中间居然是空的。就是呢，他们为了节省成本，所以把那个料只放在旁边让消费者看。这种商业行为很常见，例如说饮料看起来很大罐，可是旁边有很多塑胶，所以它的饮料很少。 对，那些东西偷工减料以后还是可以吃，还是可以用。那个偷工减料三明治吃了以后还是可以让我们当作食物用，只不过营养会比较少，吃了会比较不饱。本来可能要吃两个才会饱，现在要吃三个或四个才会饱。对，但是呢，福音呢并不像这些东西一样，福音如果被删减了就完全没有用了。就像是这边讲到的复活如果被从福音那边拿去的话，那福音就是一点用也没有。所以我们在读各种信仰的书籍或者是听各样的讲座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分辨说福音有没有被删减。福音如果被删减的话，那就是那个教训那个书就是一个错误的书。这样删减福音的潮流不是只在哥林多教会，不是只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出现而已，事实上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都一直出现。十九世纪的士莱马赫，他被称为现代神学之父，他认为说呢，耶稣基督啊，他有没有复活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了对父神上帝的绝对依靠，所以我们只要学耶稣基督绝对依靠父神上帝就好了。耶稣基督他到底有没有复活，有没有救赎，这些事都不重要。十九、二十世纪的自由神学也同样的否认耶稣的神性还有复活这件事，他们主张说耶稣基督是完美的道德楷模。所以信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学他去学他怎么样爱上帝，还有遵守上帝的道德律。二十世纪发展出来后现代神学，像布特曼用神话来解释圣经，或者是更后来的一些叙事神学，认为说基督和福音不过是一个社群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庞大叙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我的意义，这样就够了。这个庞大叙事呢赋予我们一些意义，那对我们来讲这样就很好，它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这就像是呢，我看《三国演义》或者是《水浒传》，然后我在这些故事之中找到我一些意义，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东西就好了。所以那些故事是不是真的都不重要。所以我看《三国演义》的时候，觉得孙子当如孙仲谋，就是我要像孙权一样，就是勇猛或有智慧，就是这样对我来讲有意义就好。孙仲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样子不重要。那这些神学的说法或潮流呢？他们都说出了某一部分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确是对上帝绝对依靠的楷模，耶稣基督 他的确是完美的道德榜样，他一生都没有犯过罪。耶稣基督还有福音的确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意义只能在他里面找到。但是呢，他们都把福音删减了，删减的后果就如保罗这边所说的，就是把福音废掉了，福音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福音是不能够被删减的，我们在读各样的书各样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分辨那些东西那些教训思想有没有把福音删减掉了，如果是的话就是一个错误的教训。保罗在这边告诉哥林多人说，如果没有复活，后果是福音被废去以后，他紧接着告诉哥林多人说复活的重要性还有意义是什么。复活呢，它是福音的实现还有完成，它是救赎还有救恩的目的，还有最终想要实现的状态。我们继续看一下经文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复活是确实发生的，耶稣基督的确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的复活确保了我们所有信的人的复活。那这个复活重要性在哪里呢？有复活这件事表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死亡已经被胜过了，所以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不再像保罗在十七、十八节说的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有了永生还有复活的盼望。 那这边这一节经文提到两个人，21节和22节提到亚当还有基督，然后这两节经文说死亡是从亚当来的，而复活是从基督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上帝创造世界也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之中，他告诉亚当说，伊甸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然后他也吩咐亚当要修理看守伊甸园，还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当上帝给亚当这些命令的时候，上帝其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亚当代表了全人类，他代表所有的后裔，向跟上帝立约，只要亚当可以遵守上帝的约，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且呢在地上生养众多，让人类的后裔可以同样爱神敬拜上帝，并且好好的治理这个世界，过一段时间之后，亚当会满足这个约的要求，亚当因此还有亚当的后裔因此可以得到这个约的奖赏，就是永生。但相反的，如果亚当背约了，亚当还有他的后裔就要一起接受背约的惩罚，就是罪和死。所以当亚当后来的确是背约了，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吃了之后呢，就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还有所有的人类就一起在最终堕落了。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亚当和上帝立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跟上帝立约，这样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很不公平？那是因为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他天生就有这个地位，他是所有人类的始祖，所以当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上帝就赋予了他这个地位，他是人类的盟约之首，人类的盟约的头，所以他有资格代表全人类跟上帝立约。这就很像是如果我们台湾派了一个代表去跟英国签了一个条约，说从今以后就是台湾的人民入境英国不仅免签，那个居留日期从3个月调整到3年，就是说免签的签证可以让我们在英国留3年。那这个代表签约以后，虽然说我们没有直接跟英国政府签约，但因为这个代表代替我们签约了，所以这个条约也同样对我们所有的人生效。亚当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盟约之首的位置，他跟上帝立约，然后他背约了。但是呢，人类堕落以后，人类陷在最终以后，上帝并没有放弃人类，上帝并没有说这个亚当失败了，所以我就把他毁灭，再造另外一个新亚当，然后第二个新亚当如果又没有通过试验，就再把它砍掉重练，再造一个新的亚当，就这样一直试，一直试，试到由亚当顺服上帝的命令，完成了行为之约为止。没有，上帝没有这么做，因为呢，如果上帝这么做的话，那亚当和亚当所有的后裔就全部都被灭绝了，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我们也不会得救。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上帝因为亚当犯罪就把世界还有亚当人类整个重造的话，那就代表上帝的主权受到人类的犯罪而亏损了，上帝对世界的计划因为人类的犯罪而被废弃了，所以他只好用备案再造另外一个新的人类和世界。上帝没有这么做，在人类堕落以后，他在继续在人类的历史中展开救恩的历史。那这个救恩的历史的高峰还有高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圣子上帝道成肉身，那他一生都顺服上帝的心意，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后面的经文说他是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也是像亚当一样跟上帝立约。那跟第一个亚当不一样的是，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没有背约，他的一生都顺服上帝的旨意，甚至为此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顺服就满足了约的要求，就赢得了永生，可以换取永生的义，就是因信称义的义。那亚当是我们的盟约之首，是因为他天生就是如此。那耶稣呢， 我们耶稣又没有生我们，我们又不是耶稣所生的。我们耶稣如何成为我们的盟约之手呢？就是靠着信心，借着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相信他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因此有一种神秘的连结，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耶稣基督因为这样的连结，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盟约之手。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就归到他身上了，他就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他死了以后，他并没有就是陷在死里面，他第三天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他们的救恩，他们的能力已经 胜过了我们的罪和死。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罪都已经被除去了，而我们在这位复活的王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得到了永生的义。这个义使我们可以换取永生，这是耶稣基督透过他一生积极的顺服所换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盟约的头，他一方面除去我们的罪，一方面他满足了约的要求，赐给我们生命。所以复活使我们可以胜过罪和死亡，使我们可以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不再像是十七节十八节那边所说的是没有盼望的人，而且这个盼望是有根有据有确据的。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第一批长出来的果子确保了之后长出来的果子也会是这样子。所以第一批的果子如果是复活的，他就确保我们这些末后的果子一样也是一样会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可以为主受苦，还有为主牺牲，为主行善。有一个有根有据的盼望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很多家庭里面可能都有小朋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叫小朋友写功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写功课的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得了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就是呢要找橡皮擦就要找五分钟，然后突然就变得很想上厕所，然后写一个字呢就要写很久才写得下去。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跟他们说，小朋友如果你们赶快写完的话，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或者是可以看你们喜欢的卡通或玩游戏，那这个时候人类奇妙的潜能就会发挥出来，他们的专注力、集中力还有智力都会瞬间上升，这些功课就可以很快写完，然后交给我们检查。所以一个有根有据的盼望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使我们可以面对、忍受还有克服我们现今所面对的一些困难。保罗也是这样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所忍受的痛苦并不是徒然的，他是有永生的盼望的。他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上帝会 回应他所为主所付的一切代价所做的那些忍受的痛苦，所以他知道在永恒里他是可以有上帝而来的荣耀的。那因此保罗呢，他就可以忍受传福音过程所受的一切痛苦。那保罗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痛苦呢？保罗他是罗马人，生来就是，这在罗马社会里面是很不简单的，他们享有非常多的特权，在罗马社会里面好像只有市民才是人一样。而且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的门徒，他出身名门，他为什么要来遭受忍受这样的痛苦？为什么要这样给人家践踏呢？因为他真的认识主，而且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那复活的盼望还有荣耀，那是确切的。所以他就为了这一些，他想要把福音分享给别人，使别人也可以同样得着这样的赦罪之恩和永生。就因为他知道他的盼望不是徒然的，所以他可以忍受这些痛苦，他也愿意牺牲。所以我们有了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徒然的，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因此在我们的今生，我们就可以遵守上帝的律例，爱上帝，为主做工，为主受苦，为行善受苦。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有很多机会我们可能可以靠一些小手段或比较不好的方式使自己得利，或者是让自己过舒服一点，或甚至说例如说 主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家里睡觉或出去玩，但我们却要来这里敬拜上帝。这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不是 不是白白徒然的，我们是知道这些东西在永生里都是有意义的。那复活它并不仅止于我们复活的意义还有重要性，并不仅止于我们个人的层面，它不只是表示我们的罪还有死已经被除去还有胜过，不只是说我们现在是有盼望的，我们可以因此为主做工，为主受苦。复活的另一层意义呢，在于复活表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对人类还有世界的计划已经完全了，已经被实现了。当上帝他造亚当的时候，他把世界交给亚当，那亚当呢，如果按照上帝的旨意教导使他的后裔认识上帝，爱上帝，按照上帝的道德律生活，并且好好治理这个世界的话，他就会因此荣耀上帝。就像是这边格林多前书24章24节所说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都是就是死。这段经文就说到说基督作王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仇敌都毁灭了，并且使万物都臣服在上帝的脚下，那个时候上帝就真的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那时候他创造世界的那个心意就被完成了。刚才有讲到说亚当如果好好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生养后裔并且治理世界的话，他就会因此而荣耀上帝。当他如果好好按照上帝的计划还有设计使这个世界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上帝就会因此得荣耀，他就因此尊上帝为王。这就像是有一个小提琴匠，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小提琴，然后呢那个小提琴匠把这个小提琴交给我，那我拿到这个把小提琴以后我怎么做呢？我就觉得这把小提琴的形状还有重量很适合拿来盖泡面，所以呢我就把它改造一番。我觉得那个工匠他太笨了，他做这个东西很适合盖泡面，可是他有一些设计不好，所以我就把他那个前面的井就是砍短，然后把背面就是弯曲的地方磨平，然后拿来盖泡面就很好盖，而且呢不只是可以盖一碗泡面，还可以一次盖五碗泡面。就是经过我的改造之后，这个小提琴成为盖泡面的工具里面的工具之首。那这样子呢，我就很不荣耀那一个小提琴匠。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小提琴交给一个很会拉小提琴的人，让他可以常常爱护保守这个小提琴，使这个小提琴，并且让这个小提琴可以拉出美好的乐章，我就因此荣耀了这个小提琴匠，我尊重他。同样的，亚当如果好好治理这个世界，使世界按照上帝的计划来运转的话，他就因此荣耀上帝，尊上帝为王。但亚当没有这样做，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把罪和死除去了。罪和死是扭曲了世界人还有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东西，他把它除去之后，在复活在永恒的国度里，人还有世界将会完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将会完全的荣耀神。就像是提摩太后书2章12节所说的，我们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在终末，在永恒里，我们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治理那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因此荣耀了上帝。那我们要记住，那我们那样的新生命不是只在终末的时候才有，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属于那一个国度里面的人了。那样的新生命，那样国度的身份，现在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6章1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已经有这新生命，我们已经是那个新的国度的成员了，我们就要按照这样的身份去活。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会在第33节突然插入一段话，叫哥林多人不要犯罪。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罪行，你们要行物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这段话前面是讲复活的重要性，后面是在讲复活是怎么发生的。但保罗在这边插入这段话可能会有点突兀，但其实他是在劝勉哥林多人，也是劝勉我们，我们已经有这新生命，还有这样新的国度的成员的身份了，我们不要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们要按照这样新生命而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建立在他前面十二、十三、十四节讲的部分，那边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用恩赐彼此建造，彼此相爱。所以如果我们有犯罪得罪神的事，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要在我们基督的身体里，在教会里面找人来帮助我们，陪伴我们，为我们祷告，监督我们，让上帝的旨意还有国度可以真的落实在我们身上。如主导文所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国度和旨意不是在某个地方发生，而就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就落实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差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时常思想耶稣基督的死，还有他所成就的复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为你而活。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再犯罪，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就脱离罪恶，活出与复活那新生的样式相配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接下来要用奉献回应来敬拜神，我们一同来唱主活着，并请执事收奉献。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透过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这是全备的福音，缺一不可，缺了任何的一个部分，这个福音就不完全。主啊，你盼望那个荣耀你的那个国度，我们就看不到，没有办法降临，因为我们不认识全备的福音。若是你的儿女不认识全备的福音，怎么叫世人可以认识全备的福音呢？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在传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忘记让我们身旁的朋友们知道主耶稣为他的罪死，更是为他复活，让他有永生的盼望，在这个世上有那美好那一个恩典与福音跟他同在。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台前的一点奉献原是还你，这些都是你的恩典，愿主用在合一的圣工上面，帮助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如此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领受祝福，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